我哋呢个礼拜星期一至星期三会睇下点样读旧约嗰啲好唔容易明白嘅法律同埋典章。点解话好唔容易明白呢？我谂举一啲嘅例子，譬如出埃及二十一章十五节话，打父母嘅必要把他治死。咁系唔系？如果教会里面有人打佢嘅爸爸妈妈，我哋就要将佢杀死呢？二十三章十九节下半节话，不可用山羊羔母嘅奶嚟煮山羊羔。虔诚嘅犹太人呢，或者极端虔诚嘅犹太人呢，他们就根据这节的经文呢，就凡是掂过奶的碗啊、杯啊、碟呢，都不可以用来装任何的肉的。甚至他们洗碗机呢，都有两部，一部专是用来洗那些装过奶的那些器具，另外一部呢，就是其他用的。可能你就即刻的印象就是这两条法例我们不应该守了。但如果我们不守这些法例，请问为什么我们要守同在 一起的经文，譬如十戒，或者为什么我们又守十戒但又不守十戒的第四戒的安息日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里面学习。我们会先看十戒，经文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至到第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至到第十七节。这段的经文呢，其实是接续第十九章的。在那里呢，神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所以呢，就二十一路至到二十四章呢，都是同神同以色列人立这个约是有关的。实际上由二十章开始一路到二十四章呢，或者到二十三章呢，但是这个约引申出来的那些的条例。二十章一至到第二节是第一段盟约的开场白。神就吩咐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里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呢，十戒是耶和华亲自讲的。第十九节呢，提到呢，神讲完十戒之后呢，以色列人就惊了，叫摩西说，以后呢，不如请你做神的代言人了。旧约的法例只有十戒是神亲自讲，同埋根据二十四章话俾我哋听，是神亲自刻喺两块石板上嘅。当然嗰度提到话神用指头嚟刻字，我哋知道神是个灵，嗰、那个重点就系话呢一度呢两呢啲十戒系神自己亲自定立嘅，系好重要嘅。第二次就话我系耶和华你嘅神，曾经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嚟，点解唔话？是你们的神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呢？其实这个你字是代表了全部的你们。为什么用你呢？就要凸显了跟着讲的约的要求呢，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遵守的。第三节至第十七节是第二段，就是盟约的基本要求。盟约的基本要求就是我们惯称为十戒，其实原来是十句说话，十句神对以色列人讲的说话。十戒是被称为以色列人的宪法，最重要的律例典章。第一戒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留心这个不可，是不可以做的，没有灰色的地带的。在圣经里面的法律典章，凡是好像这里的不可，是绝对的禁令，或者是命令，当做些什么，要做些什么。而这些禁令命令都是跟道德有关的，都是今天我们要遵守的。明天我们会看到，如果这一啲嘅禁令同埋呢啲命令呢，就係唔係同道德有关嘅呢，我哋唔一定要做嘅。第一戒係一条绝对嘅禁令， 不可有别的神。他们不可以好像他们快入到迦南地一样，当地的居民是拜很多很多的神明的。以色列人只准敬拜一位的真神。今天这个应用是怎样呢？我们要问，我们信的是不是只有一位神呢？如果真的只有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他掌管我们的人生呢？想象我们自己好像一部车里面的乘客，神在这里开车，我们会不会在后面或者在隔离，甚至在这里讲很多东西，教神怎样做，或者要动神的揸紧那个胎盘呢？我们不想让神开车带着我走呢？我们信不信神会带我们走最好一条的路？他是不是真的唯一我们敬拜的呢？第二届第四节至第六节，不可为自己挑起偶像，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今天好少人会拜偶像，但是当时因为入到迦南，他们要面对很多很多的拜偶像，所以神是特别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拜这些的偶像，或者不可以用将神用偶像来代表。每一件的物件足以代表我们所敬拜的神，每一种形象可以都引来误解，同埋偶像是将神物质化了，将它限制在一处的地方，更加偶像令到我们误解神可以是被操纵的，好似啲人用木做嘅偶像，随意运作，将佢摆喺边度就摆喺边度，好容易失去咗对神嘅敬畏。呢度提到，如果佢哋拜偶像嘅时候，会受刑罚。第六节或者第五下半节都会话，系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当受嘅人呢，通常都系爸爸啦、仔女啦，同埋啲孙嗰一代都会一齐住嘅。所以如果爸爸是拜偶像呢，会影响到他的仔女，他的孙第三代。所以三或者四代就是说这一种的不好 的做的事会一路一路蔓延下去的，以致他们都是同样受到神的刑罚。但是如果爸爸是妈妈是敬拜神的，他们不拜偶像的，他们的仔女他们的孙都会学习，以致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都是敬拜神的，我就自然会得到神很多的恩典。今天怎么应用呢？可能我们要反省，我们会不会紧张或者爱很多其他人或者物，包括我们的仔女呢、事业呢、钱财呢、名誉地位呢、健康呢，多过我们的神呢？我们成日觉得为什么年轻人会这么崇拜明星歌星，真的敬拜他们多过敬拜神。但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自己都一样敬拜一些人或者物，就是我们紧张的，我们重视的，不知不觉将他们当作神呢？第三戒，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义，是不可绝对的禁令的。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呢，这一条戒命呢，就会禁止我们在法庭呢按着本圣经来宣誓。其实呢，这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呢，直接的翻译就是不要举起你的神、你的耶和华的名字放在什么呢？虚荣或者虚浮或者虚空虚，在那个其实是一个不良的目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不可以高举神的名，或者是按住圣经，按住圣经来宣誓，而是说明不可以为了虚荣不正当的目的来高举神的名。好像以前的假先知用奉神的名来讲虚假的预言一样。 可惜以色列人为了很怕违反了这条诫命，所以他们索性呢完全是不提耶和华这个名字，用其他东西来代替，譬如说愿耶和华得称颂，就改为愿那名字得到称颂。今天我们怎么应用第三条呢？我们不用说怕称呼神的名字，关键的我们要小心，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心用神的名来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真的好像假先知一样，奉神的名去传一些假的信息。有人就对团契里面的团友说，神感动我跟你说，你要用爱心对我，实行彼此相爱，所以你要借钱给我。这样说真的要反省，会不会是妄用了神的名呢？或者有时候我们奉神的名去闹人，去迫害人，表面上说我们这样做是对那个人好，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是根据耶稣的教训，为了要到他得到益处，但是我们自问有没有妄用神的名呢？第四诫八至第十一节，第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一至第三诫都是不可不可不可，到第四诫和第五诫呢就会提到要做些什么，这个是绝对的命令来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在讲创世纪第二章一至第三节的时候已经讲了，那我们不需要详细在这里讨论。第九节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十节最后会告诉我们，那日无论什么工，即是安息日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的。安息的意思不是说休息，就是歇息，不是说叫你成日瞓低，成日坐在那里，而是停止做你平时那六日惯常做的事，譬如你上班做的事，或者你自己一天都是这样做的事。重点是让身心灵得到调息。第十节上半就说守安息日是向耶和华，你耶和华当守的安息日是向耶和华的，提醒我们这一日是用来亲近神敬拜神的。第十节下半节告诉我们，那日以色列人的每一个人和他们的仔女、仆婢、牲畜、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都不可以做。神在安息日设立这个安息日是反映他的慈爱，不单是对以色列人，连弱势的社群、他们的工人、他们的住在他们中间的客旅，甚至到动物都要休息。第十一节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那个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讲创世纪第二章一至三节的时候已经讲了，赐福那里是使到那日是蒙福，意思说凡是守那日的人都是蒙福的。今天怎么应用第四诫，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基督徒是不需要守安息日，因为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最守的是主日，用主日来代替了安息日，那日要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的。安息日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不是重担。第五诫，当孝敬父母，直接的翻译就是使到父母沉重，意思是好像第创世纪第十三章是描写到很重很重的财宝。民数记二章十七节是莫大的尊荣，重点是不单单要照顾父母，供应他们的需要，还有一样东西，使到他们不会蒙羞，使到他们得到人尊荣。十诫只有这一条的诫命是大有应许的，因为那里说如果儿女跟着这样做的时候，个个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迦南地，就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十二节下半节，即是可以长期停留在迦南地， 因为利未记十八章廿四节嗰一大段话俾我哋听，迦南人违反神嘅命令，佢哋做嗰啲嘢系神眼中看为恶嘅，所以佢哋被赶走离开呢个地方。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佢哋真系孝敬父母嘅时候，遵守神嘅命令，佢可以继续喺个地方居住。点样应用第五戒呢？对我哋嚟讲，最紧要嘅系使到父母得到尊重，唔系叫到佢哋蒙羞，更加要避免嘅，唔好怕，因为父母会令到我哋蒙羞，或者令到我哋出丑，所以我哋做一切都系为咗叫我哋自己唔蒙羞。譬如举例，我哋买衫俾父母，会唔会系因为唔想佢哋着得寒酸，俾人哋以为我哋唔孝顺呢？因为我哋真正嘅关心佢哋咧。第六戒，不可杀人，呢度系指到有预谋嘅暴力去谋杀人嘅，所以咧系未经许可嘅杀人嘅行动，唔包括咧好似许可嘅，好似执行死刑咧或者战场上搏杀，因为旧约咧系有死刑嘅当受，所以咧就有人要执行嘅，同埋战争嘅时候咧都有人被杀死嘅。今日点样应用第六戒？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解释最清楚了，怎样将杀人这个戒命提醒我们连发怒都要小心。不单止这样，我们都要小心见死不救，这个是一个很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希望人人都有丰盛的生命活得好，所以对社会不公平的事我们都要出声的。第七戒，不可奸淫，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会很小心避免的。在当时违反这个戒命的奸夫淫妇是 被处死的。第七戒是保障婚姻的关系，怎么应用呢？耶稣基督同样将这个戒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要求，提醒我们心里面那种淫念，我们要怎样小心。今日社会太多色情了，无论是互联网、电视、杂志，我们真的好小心，免得犯了这条戒命。第八戒，不可偷盗，原来是指到绑架人去博取一些赎金的，为了赚钱的，当然也包括了不要偷人家的财物。重点是尊重别人的拥有的东西。今天怎么应用呢？我想我们不会去偷人东西，但我们要反省，会不会偷公司或者雇主的时间呢？我们做生意的时候会不会谋巨利呢？完全都不理顾客是不是可以负担得起呢？只是为自己呢。第九戒，不可，亦都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个原本是针对当时法庭上被假口供的，因为当时呢绝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来的，亦都是没有文件做记录的，所以法官审案的时候主要是靠证人的口供，所以被假口供呢可以令到呢被告受到很严重的后果的。所以这个戒命是提醒人不可以这样被假口供去害人。对于今天我们来讲，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尊重别人的名誉，更加尽量不要讲别人的坏话，不要讲一些说话对别人有负面影响的。除了是工作必须，可能要讨论下属的表现，或者是教会要执行纪律，闲言闲语讲到别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我真的知道事情的真相吗？我讲这些说话有什么目的呢？是不是为了我自己呢？又或造就人呢？有没有需要这么讲呢？最后第十戒，不可以贪恋别人拥有的，无论是房屋、妻子、仆婢、牛奴，并一切所有的。贪恋是不应该有的贪念，得到自己喜欢但是不属于我们的物质或者非物质， 这个诫命和其他九诫不同的地方，是针对思想和动机，而不是行为的。到了耶稣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重点也都是思想和动机。当然行为是要小心，但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连我们的思想动机都要注意。今天怎么应用第十诫呢？不可贪恋别人拥有的。我想基本上要学习知足，为我们有的东西来感恩。犹太人讲得好，谁是富翁呢？就是觉得自己有的已经足够了，不需要更多。谁是穷人呢？就是觉得自己有的东西不够的。你问这些人你还要多少才够呢？他说我都不知道，只知道呢要多一点，一多过我们现在所有的我就够了。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我们要小心，不要贪恋，我们要学习知足。最后请大家记得，我们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去遵守神的要求的，我们要依靠圣灵去遵守这十条的诫命。而且我们的动机不应该是因为害怕惩罚，更加因为爱神，我们愿意为了爱祂而遵守祂为了我们好处而定的这一切的命令。求神赐福我们。